上一周我们讲到了约瑟的哥哥们第二次带着便雅悯来到了埃及，并且在约瑟的宫中不仅获得了他们期盼已久的平安，但是更重要的是约瑟为他们大摆宴席，赐给了他们超乎寻常的喜乐。那接下来事情故事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创世纪44章，约瑟还要最终给他们设下一个遗迹来考验他们因此由我来读，我们来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能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买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家宰就照着约瑟所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这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家宰追上了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给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家宰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上，个人打开口袋，家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了出来。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驮在把驮子抬上驴，这是把什么什么子带回城去了。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伏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犹大挨近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主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们说，你们的小弟兄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买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弟兄若和我们同住，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弟兄若不与我们同住，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到他。 现在你们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是相连的。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这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着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我住下，替着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的父亲呢？恐怕我看见那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前一天晚上，约瑟的哥哥们还如梦幻一般的在埃及的维希尔皇宫里面大快朵颐，共享了一场盛宴。第二天早晨酒还没醒，可能喝得太多了，喝得太嗨了。正当他们还庆幸着他们可以把西缅释放带回家，又可以带着便雅悯带着充足的粮食回到他们的老家迦南，正在这时候他们的世界崩塌了，仿佛从晴天霹雳一般，这个埃及的维希尔皇宫当中的管家追上了他们，并且质问他们，他们偷走了维希尔的金银。而这个控告特别关注在维希尔的银杯上，最终这个银杯被搜查在便雅悯的身上发现了，因此他因为偷窃罪而被逮捕，所有的人不得不返回到埃及的皇宫里。面对维希尔的定罪，犹大挺身而出，为他的弟弟便雅悯求情，甚至甘愿代替他接受惩罚。因此整个的这个失窃的银杯案最终在的焦点从约瑟的身上转移到了这位犹大的身上。在犹大的身上，上帝向我们彰显了那位犹大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工作。就像犹大一样，耶稣是我们真正的中保，甘愿代替我们这些被定罪的人在十字架上承受刑罚，好叫我们能够从定罪当中被释放。而因此我们从这段故事当中看到我们该如何回应这位替我们挺身而出的兄长，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应当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脱去那缠累我们的罪，以圣洁和感恩的生活来荣耀他的名。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从这个银杯失窃案要一同来思想的。你们当我起到这个标题的名字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闪过的是柯南的主题曲，银杯失窃案。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约瑟的定罪，接下来第二点我们要来看的是犹大的认罪，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犹大挺身而出代替弟兄受罚。我们最终前两点我们会稍微简单的来看，最后我们要来第三点，我们要来花更多的时间来一同思想。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约瑟的定罪。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知道的，他们约瑟的哥哥们不知道，这整个的银杯失窃案都是约瑟一手策划的。但是为什么约瑟要这样做？银杯的考验，约瑟是在试验他的兄弟们是否真心的悔改，并且他们的生命是否已经改变。所以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的从绝对的这种义务伦理的角度去思考啊，约瑟这样做是在欺骗啊，我们不应该这样去思考。我们应该去思考的是，约瑟作为这样掌权的主，他在试炼 他在试验他的这些哥哥们，他们的真性情到底是什么样。所以当试炼产生的时候，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一回事，但实际上试炼的核心则关注的是另外一个点。所以表面上来看好像是偷窃的问题，但实际上则不是。实际上约瑟要考察的是他们是否会爱他们的弟弟便雅悯。所以还记得为什么约瑟要这样做？因为约瑟曾经就是因为这些哥哥们嫉妒他、恨他，所以把他卖为奴隶了。那么他们现在会怎么样对待便雅悯呢？这是约瑟想要知道的。要记得约瑟在前一天晚上在宴席上表现得格外的偏爱便雅悯，还记得吗？吃饭的时候，饭从约瑟这儿盛出来了，对吧？所有的哥哥一人一份，到便雅悯那儿五份。你说这小子肚子真大，对吧？能吃这么多饭吗？不，他没有，都不可能是都他都吃得完的，对吧？但是他这体现出来，哎，这个人，这个便雅悯特别得到了偏爱。那么这些哥哥们会怎么反应？他在餐桌上就在察言观色，看看这些哥哥们的眼神，对吧？看到便雅悯盛了这么多份，看看他们哥哥们什么反应，对吧？然后来到便雅悯的时候，啊，小儿啊，上帝祝福你呀，对吧？把好多祝福的话，好多好东西都给便雅悯。为什么要来激起他的哥哥们的嫉妒？看看他哥哥们还有没有这种嫉妒的罪。不过他的哥哥们对此毫不知情，所以他们只会自然而然的去从自己内心去生发这些情感。所以当管家来追到他们并且指控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如此确定自己的清白，因为他们真的确实没有偷，甚至他们说如果在谁身上搜出这银杯就可以把他处死，然后其他的人都可以做奴隶。他们对自己下了如此狠的咒诅，而这恰恰呼应了他们曾经对约瑟所施加的暴行。就像他们曾经试图把约瑟杀掉处死，而最终把他卖为奴隶。但是约瑟如此做的目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注意，并不是在报复他们，而是在试验他们的悔改之心。约瑟和他的管家两次表明，他们只会把手中有银杯的人扣押，而其他的人可以平平安安的走。所以约瑟的目的不是说要让他们受苦，我只把便雅悯留下来，你们可以走。而借此约瑟想要看一看这些曾经如此想要抛弃自己的这些哥哥们，看到便雅悯被查出有银杯之后，他们会怎么做。因为如此一来，如果他们也嫉妒便雅悯的话，那么很自然而然的，很轻松的，对吧？名正言顺的，他们就说好，把他扣下，我们走了，对吧？而这也是一石双鸟啊，他可以保护他的弟弟便雅悯离开这个充满嫉妒和仇恨的家。所以整个这场银杯失窃案，表面上看似约瑟是在审判他们的偷窃罪，但实际上是在鉴察他们嫉妒和仇恨的罪。这是一场与世界上很多的审判都不一样的一个审判的现场，对吧？很多的审判的现场，我们今天如果你去在美国，对吧？有一封信寄给你做陪审团，然后你说：“哎呀，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我好想去看一看啊。”于是你就去了，对吧？如果在各种条件满足的情况下，这个案子真的开庭了，然后你进去做，你去看看这个法庭的，法庭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在一般的法庭的审判现场，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情况是，被告的更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而法官则是更多的是不知情者，所以法官要找各种各样的证据，律师提供这些证据，然后让法官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在约瑟审判 他的哥哥们的这次的审判的现场情况则是相反的，审判者更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审判者更知道被告者的罪到底是什么，而被告者则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反转的一个场景，难道不是吗？而不仅仅是因为这银杯是约瑟安插的，更在于约瑟深知到他哥哥们嫉妒和仇恨的罪。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约瑟对他哥哥们在此时此地的定罪和审判的场景，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彰显了最后末日审判的场景，就是上帝对罪人审判的样子。当上帝审判罪人的时候，审判者比犯罪者更清楚他们的罪。我们内心的任何的一丝一毫的罪，甚至我们隐而未现的自己没有察觉的罪，都在这位全能全知的审判者面前。甚至当他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自己觉得自己很清白，没错，我没罪，我是清白的，直到查出那藏在我们生命里的那个罪，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我有罪了。我们无法逃避上帝的审判，因为他知晓万事，他洞察我们的心。所以这是我们看的第一点，约瑟的审判和定罪。那接下来这些哥哥们没无言以对，所以他们只得乖乖的被带回到维切尔的宫中。接下来故事进入到了高潮，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犹大的认罪。从第十四节开始，镜头开始聚焦在这十一个人当中的其中一个，那就是犹大的身上。还记得犹大这个人，在第三十七章约瑟被卖到埃及的那个故事当中，是谁提议卖约瑟的？是犹大。他哥哥们想要把他杀掉，把他扔到坑里，是吧？犹大说算了吧，不要流他的血，把他卖掉就好了。所以犹大是一个非常会精打细算的人呢。犹大说这个，我们这样的话既可以处理掉这个人，也可以为我们赚得一点利益，这个一石双鸟。犹大接下来你注意到三十七章犹大提议把约瑟卖了，三十八章发生什么？犹大与他儿媳妇他玛行淫，对吧？把他儿媳妇当作是妓女，然后与他儿媳妇行淫，然后当他知道他儿媳妇怀孕的时候，犹大怎么样？把他拉出来，把他烧死。这是圣经到此给我们描绘的犹大的形象。犹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犹大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只关注利益的，自身利益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从创世纪三十八章的结尾，我们看到犹大因着他玛的事件而意识到了自己的罪，所以在他玛面前犹大说，你比我更有义。所以犹大开始对自己的罪有意识悔改。如今的犹大展现出来悔改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前面的所有的铺垫对犹大的描述，都是为了让我们看到犹大这前后的生命的样式的改变。所以到第我们今天讲到的第四十四章第十四节，犹大挺身而出了。面对约瑟的指控，犹大所做的不是自我辩护，而是谦卑的认罪。第十六节他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么能把自己表白出来呢？然后他说这样一句话，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来了。你会想说，犹大所说的这个罪孽到底是什么罪孽呢？ 犹大说，神已经查出了你仆人们的罪孽。这表面上听起来，假如说你设身处地的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对吧？他们现在因为查出了银杯，然后他们被带回到了宫中，然后面对着这个他们不认识的维希尔，然后他犹大说，我们无话可说，神已经查出我们的罪了。表面上听起来应该是说偷银杯这个罪，对不对？这是整个法庭审判的关注的焦点。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犹大真的因为偷银杯而内心有愧吗？不会的，对不对？因为他明明是没有偷的。在偷银杯子这件事情上，他们是良心清白的，他们是无罪的，他没有偷。所以犹大在这里面说，神查出了我们的罪孽的罪孽到底是什么呢？结合圣经前面的记录，我想大家不难理解，犹大在这里面所认的罪是他之前所犯的一切的罪，特别是他们对约瑟所犯的罪。在这个被重生的良心当中，犹大看见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如今在维希尔宫中经历的这种百般的奇怪的这些事情，这银子又回到口袋里，然后银杯又被发现，然后又被带回到宫中，本来想要欢欢喜喜走，感觉一切都顺理成章，一切都这个非常顺利了，然后结果哇，又折返，然后这种哎呀，头都要炸了，反反复复，曲曲折折，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神在跟他们算账。犹大知道，上帝是绝对公正的审判官。也许这位维齐尔在他面前不知道他们真的没有偷这个银杯，但是神知道他们曾经犯的罪，因此让他们遭遇了如此多的波折。因此犹大知道，犹大在这里面不只是向这位埃及的宰相承认罪，而是在向神承认他的罪。他知道人所有的罪都在神的眼中，即便是在被人冤枉的情况下，也是神公正的审判。犹大仿佛在用他的后裔大卫的那首诗篇祷告说，主啊，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的面前，我向你犯了罪，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而这是在他被冤枉的时候他这样说，这是犹大在被冤枉的时候他在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被冤枉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是，这不公平，上帝凭什么让我受这么大的冤屈，上帝你不公义。但是还不知道我们一生每一分每一秒，我们内心的一丝一毫的罪都在上帝的眼中。而弟兄姐妹们，这要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那就是罪不是开玩笑的，罪一定会带来后果。圣经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了审判台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去的。有些罪可能暂时看起来没有什么后果，就好像约瑟的哥哥们向约瑟犯罪一样，20年前把约瑟卖到埃及，然后他们这20年活得好好的，活得老开心了，还有银子赚，而且也不用天天瞅着这个臭小子，天天心烦，对吧？特别开心，过得很好。但是这20年前的罪如今追上了他们。那你说，是不是所有的罪都在今生有现世报呢？不是，有些罪并没有在今生有报应，犯罪者直到死之前都是享福的。所以圣经里面有一首诗篇73篇， 这个诗篇的作者是亚萨，他描绘了这样的情形，而且他看到这样的情形，他心里头很心怀不平。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的人享平安，我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不像别人那样受苦，也不像别人那样遭灾，怎么会这样？亚萨说，我想不明白，我很痛苦。这是这首诗篇最美的地方啊，所以我建议你们回家看这首诗篇73篇。亚萨的思想，当他眼睛注视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看到的全都是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啊，心怀不平。然后亚萨说，直到我进到耶和华的院中，直到我进入到至圣所里，然后他说，我才醒悟，我思索怎么能够明白这事儿，眼睛看为实在是很难。等到我进到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然后他说，你实在把他们安在了滑坡之地，使他们落在沉沦之中。因为死亡不是终点，人不是一死百了就消失了，死后有审判。因此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宣告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的使徒信经说，我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子，然后他死了，复活了，升天，坐在上天父的右边，然后他将来要再来审判活人和死人，连死人他也要审判。因此活人和死人都要在这位主面前交账，死亡不是躲避神审判的避难所，只有耶稣才是。因此愿神赐给我们悔改的心，让我们不在那至高者面前狂傲自大，仿佛我们可以躲避他的审判。如果今天你像犹大一样，你的良心责备你，你想到了你过去的罪，你感受到了上帝的审判在你的身上，你要为此感谢上帝，因为他不是在毁灭你，而是在拯救你，他在引导你悔改，使你转离罪恶，他要让你抛弃你一切的自义，逃到基督那个真正的避难所里，唯有基督才能够拯救你脱离审判。所以这是我们看的第二点。我们第一点看到了约瑟的定罪，仿佛向我们彰显着上帝末日的审判。我们看到了犹大在这样的定罪面前，他承认自己的过犯，不仅仅是承认这个当下的罪，而是他想到了他一生所犯的所有的罪。那最后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躲避上帝的审判？这是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犹大甘愿代替他的兄弟受罚。我们刚才提到了，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拯救我们脱离上帝的审判。可是耶稣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他用什么办法拯救我们脱离审判？实际上上帝是如此的奇妙，他已经在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段经文里多次多方的预言又预表了耶稣基督拯救人的办法，甚至就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所以你注意到，从第十八节到第34节，整个这一大段就全都是犹大自己的独白。圣经很少有一大段都是一个人在那儿白话，一个人在那儿说。当圣经这样记录的时候，这一段里面就意味着有非常非常多重要的信息。在这一段独白当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重生悔改的罪人，我们更看到的是一个基督的预表，一个救主的预表，一位中保的预表。所以我们在面对这段面对审判的预表当中，我们的身份不是犹大，对吧？我们的身份是便雅悯。你注意到圣经的预表是有的时候前后你需要换一个思维的，在不同的场景当中的那个预表是不一样的，对吧？之前在上一章，当他们进来吃饭的时候，便雅悯是他们的中保，只有便雅悯到了，约瑟才接待他们，对不对？但是现在在这个审判的场景里面，便雅悯是被定罪的人， 他的身份变了，对不对？因为便雅悯身上查出了银杯，按照这个故事情节审判的框架来讲，在这个情节当中，便雅悯是被定罪的人，而且这个审判官只罚便雅悯而不罚其他的人，其他的人是被宣告无罪的，他们是清白的，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了，便雅悯留下。所以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的身份是被定罪的人，是便雅悯，而犹大则是那位被宣告是义的人，因为他没有偷银杯。所以犹大在这里面，尽管前面他是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承认自己有过犯的人，但是在约瑟的面前犹大是无罪的。所以犹大在此预表了我们的兄长和中保耶稣。所以当犹大为便雅悯挺身而出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在上帝的审判台前，耶稣替我们挺身而出。而耶稣到底做了什么？在犹大的这段独白当中，我们看到两点。第一，犹大代求，犹大替便雅悯代求。第二，犹大替便雅悯代罚，代受刑罚。所以这是两个重要的要点。犹大的代求，那就是他详细的描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他讲述了他的父亲如何如何疼爱这个孩子，他父亲的丧子之痛，他对便雅悯的怜惜。注意到整个过程，便雅悯是闭口不言的，是犹大在替便雅悯说话，为他求情，求得释放，这就叫代求。然后等到他求完情了之后，到最后到33节，犹大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代替他的弟弟的位置接受惩罚。他说，现在求你容仆人我住在埃及，我来当你的奴隶，让便雅悯回家去。从此我们看到的，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中保的工作啊，弟兄姐妹们。你说耶稣怎么拯救我们？耶稣就是替我们代求，并且替我们受罚，而这两者都是我们得到拯救的保证。代罚是代求的法理的基础。我就开始变得有点教义性了，对吧？我再慢点说，代罚是代求的法理性的基础。若没有代罚，代求就没有合法性。而代求是代罚的必要的应用，若没有代求，代罚就失去了原本的目的。因此代罚和代求是两者彼此不分的，这就是耶稣所做的工作。当我们说代罚的时候，我们在说耶稣代替罪人受惩罚的这个教义，是整个十字架救赎的核心。而这已经在旧约的圣经当中被教导了，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所以新约也同样一致的教导，耶稣基督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了不义的。所以这个代替的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意味着耶稣上十字架是替你上去的，他自己不用上，但是他上去是为了你上去的。耶稣是完全无罪的，而上帝在一个完全无罪的人身上审判了我们的罪，这就是代罚，以至于我们可以不被定罪，反而被释放。而这个代罚的教义，在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学术圈子里面被诟病了很多年，但这的的确确是整个圣经的教导的核心，是我们不容妥协的最核心的教义之一。那相比之下，代求这个教义则往往被人忽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讲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我们在强调的是代赎的教义，对吧？代罚的教义。但是代求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答案是是的，真的很重要。而如果你了解改革宗的信经信条，在我们的比利时信条当中，比利时信条讲教导耶稣基督的代赎代罚的那一条要更短，而比利时信条的讲到耶稣基督的代求是整个比利时信条当中最长的一条所以你可见对于十六世纪的改革宗的神学家和教会来说，耶稣基督的代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那么有趣的是，要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是失去这样的对代求的一个强调呢？这样做是并不符合圣经的。你要知道，还记得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每天经常记载耶稣成宿成宿祷告，一整晚一整晚祷告，没事耶稣就独自上山上去祷告一晚上。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每次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在想，耶稣咋有那么多事祷告呢？他怎么感觉好像他怎么脑子里面那么多要祷告的事？我就感觉好像我没有那么多要祷告的事情，可能是耶稣的信心不够。耶稣为许多的事情祷告，你想，就连那道成肉身的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他有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知晓万事，他的能力是如此之大，他要一整晚的祷告。这难道不颠覆我们对祷告的理解吗？我们可能认为祷告就是当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对吧？反正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做的极限，我的能力有限，所以不行，我最后要跪下来祷告。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无能，对吧？所以我要求求别人帮忙，对吧？但是耶稣是统管万有的主，耶稣可以用一句话就斥责风暴就停止，连风暴都听他的。耶稣的能力绝不欠缺，耶稣的膀臂绝不缩短，耶稣能使瞎子看见，能使瘸子行走，能从死里复活，耶稣的能力是无限的。但是耶稣整宿整宿的祷告，因此祷告并不是能力的缺乏导致的，祷告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耶稣为许多事情祷告，但是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就是他在为你的救恩祷告，为了你得救这件事情祷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记录了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的大祭司的祷告，很长。那我很感谢约翰，使徒约翰把这些话记录下来了，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的祷告知道他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耶稣这样祷告，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经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父啊，你从世上赐给我的这些人，我已经把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了，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我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你的。圣洁的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我已经保守了他们，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位灭亡之子，没有一个人灭亡。现在就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为圣洁，你的道你的话就是真理。这是耶稣的祷告， 这是耶稣的祷告，弟兄姐妹，耶稣在他临死之前，临上十字架之前，他想到的是你。他在求父保守你的救恩，叫求父不要让那个恶者把你的救恩夺走。他在求父用真理，用他的话语使你成为圣洁，使你能够成为父所拥有的百姓。因此你看到了吗？耶稣在这个祷告里面把他即将要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代罚的工作，在祷告的代求当中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因此祷告、代罚和代求是不可分的。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他结束了他的代罚的工作，但是他没有结束他代求的工作，他在天上继续为我们代求。而因此耶稣基督的一次永远的在地上成就的代罚的工作，和他如今在天上的代求的工作，是我们得救的保证。你今天能够得到救恩，确定你得到救恩，不是别的，而是因为耶稣做的这两件事情。因此保罗说，谁能定我们的罪？谁能定我们的罪？有耶稣基督死了，这是什么？代罚。而且复活，在神的右边，现今替我们代求。因此凡进到他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这是多么令人安慰的一个事实啊！你的主并没有丢弃你在地上，他虽然如今高升至天，他留你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并没有抛弃你。他在此时此刻就在天父的右边，在为我们祈求，而他的祈求绝不会落空。所以弟兄姐妹们，最后我们要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从约瑟所设计的这个银杯失窃案，看到了上帝对罪恶的惩罚，看到了罪一定会带来后果，因此我们应当谦卑地悔改我们的罪。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从犹大的身上看到了犹大的那位子孙耶稣基督，如同犹大一样，甘愿为我们受罚，为我们代求。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长兄和中保，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献上我们的感恩，用圣洁和感恩的生活来荣耀他的名。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位爱我们的长兄和中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不仅在地上为我们一次到永远的受了刑罚，在十字架上，更是如今复活升天，在你的面前，如今就在为我们代求。主，而他的代求绝不会失丧，他所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必定要成就。因此主，我们在他的代求当中找到了我们救恩的确据。而主，求你在现在就让我们借着那可见的道，能够继续的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倚靠在这位替我们代罚、替我们代求的耶稣基督的身上，用他的宝血、用他的身体来喂养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